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的团队是公司的名字是 Cathy Clay， based在 Melbourne， 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其实我们很新，我们在2018年7月的时候才刚刚注册。那个时候呢，主要是做的线上的点播平台，是会员制的这种。线上的所有片子呢，都是中国华语的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短片、纪录片、动画片这一类的。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积累了50-60部了，预计会在年底达到100部。然后电影发行呢，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块业务，也是我现在主要在负责的。所以从差不多今年4月份开始呢，我们开始拉起了这个第一个项目《大象席地而坐》。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公司发行的第一部艺术电影，也是我做的第一个项目。然后在8月底的时候，也是刚刚在墨尔本上映，整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而且墨尔本马上也要上2场，悉尼也要上，所以其实也是挺超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的。因为不管是我们的线上点播平台，还是我们现在做的电影发行，都并没有真正的去为了盈利。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但是我们整体公司也是说可以保持一个盈亏平衡，然后赚出来的钱呢是会留作后续的电影发行。所以我们所有团队的成员是免费的 volunteer 的形式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是认为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华语的这个电影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体系和文化的一个载体，它更多的是在传播一种华语文化，而并不仅仅是说我们做这个华语的独立电影是只想单纯的推广这一个载体，而是说我们想更多的推广在这个载体之上和它所蕴含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让这种好的中国的独立艺术让更多的人看到，而且不光光是华人的社团，更多的也是比如说澳大利亚这边，包括新西兰，就是本地人，他们其实对中国的文化是有好奇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对中国的文化可能还停留在像以前的比如说太极呀、气功呀、书法这一些，但实际上那些是我们的瑰宝，是我们的非常精髓的传统，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非常现代化的文化，它依旧融合了非常多非常好的中国传统。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载体去传播华语文化。
那你们团队有几个人呢？
我们团队比较核心的话可能是在6-7个人左右，但是大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比如说我也是，就是白天是要做全职工作的，然后晚上可能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和周末去花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的这样一个爱好，因为不赚钱嘛，但是也总还是要养活自己，所以其实我们更是把它当做一个业余的爱好。团队里面的人呢，就是年龄层次划分的也比较跨度比较大，70后、80后、90后都有，大家每个人各司其职嘛。而且我们团队其实是比如说70后和80后，他们可能在媒体行业呀，在电影发行行业，还有这个文化领域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实际上是非常有积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整体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顾问，还有一个领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指路人的这样一个方式，算是一个很灯塔、很明灯类的这样的灵魂人物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所以比如说像我比较年轻，可能更多的是做执行呀，去落地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团队有经验的人就是会帮我们去疏通一些关系，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源，告诉我们一些经验。
那为什么当初想到去做华语独立电影呢？
其实也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它是声音、影像还有所有一切手法的一个集合，而且是一个非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可能我们不同的人去看同一部影片，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情感还有一切都会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会把它联系到自身的生活和经历里面去，这也是我觉得电影的魅力所在吧。而且独立电影的话，它会有些东西它会留白，有些它会比较含蓄，它会有非常多意象化的东西去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比如说书籍文字能够给我们的东西和一个影像声音的结合体给我们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其实很多独立电影都是小说改编的嘛，比如说我们的这一部《大象席地而坐》实际上也是导演胡波的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这篇短篇小说原著非常的短， 然后他改编成这部电影，他拍了4个小时，所以他在里面加了非常多更加丰富的内容，去把他整体语义非常的丰满，血肉丰满，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非常的就是细致入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文字的魅力和独立电影的魅力不一样，也是我们当时想要选择一个独立电影的就是原因。而且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想让更多的外国人或者说非中国华语艺术就是华语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这些人真的去了解华语文化的话，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因为虽然会有一些语言的障碍，但是从配音配乐然后到所有的图像所有的艺术表达手法在世界上是有一种共通性的，所以这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非这个文化背景的人更好的去了解到说啊，原来这个是华语文化，我能够从我的各种经历里面真的去理解它。
那么一说到这个独立电影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不卖座、不好看，那么现实是不是这样呢？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行《大象席地而坐》，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MIFF 的时候是放过《大象席地而坐》，放过2场，非常的火。当时很多朋友是没有抢到票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团队就说想发行这部电影，但是一直搁置到现在，拖了一年嘛，相当于今年我们才真正把它发行出来。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因为经验不是很丰富，然后再加上业内的一些朋友，很有经验的朋友，他们都不太看好艺术电影发行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本来它的市场的 size 就是它的人群就会比较小，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电影是4个小时的，我们如果去跟影院去谈的话，我们是要拿2个正常的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场租也会翻倍，但是我们的座位还有售票的价格都是相对比较稳定很固定的，这也是很难收回成本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既有这个电影本身的问题，也有整体市场环境的问题。所以的话要说发行艺术独立电影很难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可是我们这一次发行的很好，因为到现在已经相对来说算是盈亏平衡了。因为我们在墨尔本第一场在金华影院发行的时候，因为它座位比较多嘛，所以我们票务是提前售罄的，所以我当时也是可能营销 marketing 这方面做的比较好，让所有人都知道大象席地而坐都要来了，而且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共鸣，所以就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不管是讲华语的还是不讲华语的本地人，他们都非常愿意进到电影院来看我们的这部电影，这也是让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悉尼刚刚定档9月25日会在 Palace Central Cinemas 上映，9月25日晚上。
除了这部影片之外，还有今后有些什么打算吗？
近期可能会在10月、11月或者更稍微往后一点点的时间来做 LGBT 这样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我们确实是有想到说，因为像国内的比如说《霸王别姬》，比如说《春光乍泄》，比如说《蓝雨》，像这样的电影其实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近期我们也从其他的就是国内的代理商那边有听说有一部非常好的 LGBT 主题的动画片，所以我们是非常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很有可能会在1到2周的时间里面来在墨尔本地区，就先在墨尔本地区，后面可能会去到悉尼和其他的城市来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可能会拿3到5部比较经典或者是现在很新的华语的 LGBT 片子。因为其实就比如说吧，从大家的刻板的观念里面会认为华语文化里面对于 LGBT 人群和文化的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因为相对来说还是大家的传统观念会比较根深蒂固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利用这个契机，并不是说对这个市场或者人的思维做一个什么样的 education， 而是说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看见说在华语的文化里面我们是有这样的包容度的，我们是非常非常想要去融合进到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面。因为澳洲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实它的文化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我们也想是希望让华语文化更多的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面去生根发芽，也是让更多的人看见华语文化这么多年走过的历程 和一个包在包容性程度上和多元性的进步。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